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7月2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前外长秦刚在神秘消失一个月后被免职，官方迄今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事件是否暴露出中共政治愈发黑箱化？这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提城中村改造，李强是否在照搬李克强的旧方？北京为救经济真的无计可施了？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宣布免去秦刚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现年69岁的王毅二度担任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提及免去秦刚外长职务的理由，也没有提及秦刚的另外一个头衔国务委员将如何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外媒连番追问，三缄其口，甚至反问外媒，你从这件事情上了解到什么，学到了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就和两位嘉宾来谈谈我们学到了什么，如何从秦刚之谜来看中共黑箱政治。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紧张又微妙的时刻，中共的黑箱政治会产生哪些特殊效应？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以及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蔡先生，其实黑箱政治可以说是中共的常态，但是您觉得秦刚事件是否揭示出在习近平时期这种黑箱文化被加深到了一个新的程度，或者展现出了新的特征呢？
是的，主持人，这个自习近平上任以来，这种黑箱这个作业啊，或者是那黑箱政治已经的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任何人事任免，一般的情况下这个他们都是在一个小范围的或者是关起门来的运作的这么一个圈子。特别是大的人事变动，往往呢导致海外呢这个甚至是国内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竞猜游戏。但是呢习上任之后，特别是呢最近这五年，包括个刚刚呢出现的二十大，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过去的干部选拔制度所用的一些规章，或者是呢采取的一些方式，基本上都被废弃了。就是说已经呢成为了一种无序化的这样的人事任免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呢实际上呢跟这个定于一尊呢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所有的人事都围绕着这个一尊来运转，而不是呢过去呢我们知道呢还有一个所谓的酝酿的机制，或者是有一个干部的严密的考察的机制。这种机制呢实际上现在呢都已经呢以习为中心，以习这个说了算。所以说在整个这个秦刚这个事件呢，我们看来呢它是相当的诡异，而且呢充满了一些滑稽的这样的色彩。从整个这个秦刚的事件出来之后，无论是国内的网络还是呢海外的媒体，实际上都陷入了一种竞猜的这个游戏当中，各种各样的版本，各种各样的说法纷至沓来。特别是呢很多的小道消息充斥了网络，但是呢谁也不知道这些小道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大家呢都围绕着这些小道消息呢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这就导致海外的媒体也是一头的雾水，整个国际社会呢都像在看马戏一样的在看待这件事情。但是中共的官方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人对这件事情呢一致呢都是呢隐而不发。最初给秦刚的一种解释呢是因为呢生病而不能呢出来呢主持这个外交工作。但是呢大家吵吵嚷嚷一个月之后，我们看到呢 人大常委会呢召开了这个一次特别的这个会议，免去了这个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但是免去了之后又保留了一个公务员，也没有给出什么原因，只是呢也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人事任免，但是作为一个外交部长，而且在中国这个现在这个外交啊处于一种特别艰难的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一个敏感的职务，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让国际社会无所适从，谁也不知道呢是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秦刚呢丢掉了外交部长这个职务。但是呢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猜测的同时，中共官方呢并没有满足外界的这种好奇心，处于一种呢完全是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呢所谓的国际这个形象，也不在乎呢国内民众的一个感受，也不在乎国内啊现在的官员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包括那个毛宁呢讲到的，你了解到什么，这个你学到了什么，实际上这番话对于呢国内的官场来说也是一个要值得呢反问的一个问题。究竟我们从这件事情了解到什么，了解到那就是整个中共的政治运作政治体制都是一个黑箱操作，也是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黑化的这么一个时代。
刚才蔡先生提到中共的黑箱政治这几年是更多的从这个以前的有序黑箱现在更多的变成了无序黑箱啊。那其实外界多年来一直在批评中共的这种黑箱政治，甚至以此来直指中共缺乏现代性的问题。那中共也多次的因为黑箱政治的后果而在世界面前丢脸，但是它的黑箱程度却是在加深的。吴博士，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好，当然我们从这个秦刚的事件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共他在不管从人事上或者是整个决策系统确实是有这个黑箱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不过这个黑箱政治正如刚刚蔡先生有提到的，这个他恐怕跟过去我们谈的中共整体上的过去的黑箱政治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过去基本上在权力分配以及在这个接班的一个安排上，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决策系统党政之间的一个互动的默契，它有一定的一个制度性的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惯性的一个运作，但是在习近平进入到二十大之后，甚至是说他在十九大末这个阶段，其实他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统治或者是他的一个治理的模式，慢慢让很多人其实有点摸不着边。那我觉得这个摸不着边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出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第一个就是习近平他本身对于权力的欲望是非常的一个强大的，就是说过去我们看到他在一些改变这个国家跟政党的一个运作方式，比如说成立很多小组，自己也担负很多小组长这样的身份，那甚至是说他在这个中央跟地方或者是政府跟企业的关系，或者是国家跟社会的关系，他强化了这个党的控制力，那这个迫使了整体上整个中共在运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体制上，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动。但进入到二十大之后，更加的明显哦，它启动了这个不管从人事上，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完全几乎都是习家班。那再来是他也在这个人选上的选任，都是透过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喜好，那甚至是许多是没有具备的这个在中央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这跟过去这个中共在安排人事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性。那但他所创造是当然是第一个对权力上的欲望，同时他也表现出他其实是对权力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很可以预测到在未来习近平的一个整体的决策或者是他的人事安排是非常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从秦刚这样的事件当中，无论他的原因是什么，到现在其实传闻很多，但是中共并没有正面的来去回应，或者是正面来去解答。那这表示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在决策的系统当中，他还依旧有他的一个心理的障碍。这个心理的障碍是许多独裁者都会出现哦，就是对于权力的一个不安全感是非常的加剧哦。虽然权力越来越多，那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 他在整个决策之后，当然这一次的秦刚事件，他回这个时候是这个王毅来这个回锅担任哦，这也表示他对外交系统是完全不信任的，所以他必须要搬出他过去的一个外交部长来回锅担任哦。其实这也影响了整个外交系统的人事的一个升迁以及这个晋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人事上，从决策上，过去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哦，比如说他在针对这个他的一个内政的政策，到底是要国进民退还是民营企业比较重要等等，这等等相关的一些做法上，都很容易有一些因为情势的判断或者是他个人的喜好而出现变动哦。那国家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发展，当然它就呈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所以黑箱政治为什么会出现黑箱政治？但中共它的体制必然是黑箱的一个决策系统。但是呢，以习近平所主政下的黑箱政治，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面貌，会是让整体的政策的施行或整个决策上的运作，会相对比过去这个几任，尤其改革开放后的几任的中共领导人，相较之下，是会更加的不稳定性哦。那这不稳定性恐怕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甚至的外部的环境、外部的关系，都会牵动着影响。我想这是黑箱政治的一个从它的原因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动。
刚才吴博士提到了造成的影响，我们有一位叫做答案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秦刚事件说明中共体制并没有一种正常的人事罢免机制，只能通过私生活丑闻在民间做舆论发酵，再转移到体制内部，同时各级官员通过极左斗争来向习效忠，没人敢缓和中美关系，多元的声音被淘汰，从而形成内政外交的恶性循环。蔡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恶性循环？另外，刚刚我们说到啊，中共出于他的不安全感而迷恋黑箱政治，习近平尤甚，但黑箱政治是否恰恰啊反过来增加了他的政权的不安全感？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恶性循环呢？蔡先生，您的看法？
这种不安全感呢，实际上呢，不仅带来了党内的这种高层的政治的纷争，或者是呢，这种权力的，这种彼此的这样的，这样的斗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显示出呢，实际上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安全感。我就讲的现在的这种呢，一政体时代呀，实际上每一个官员，即使是呢，就是习亲自选定的官员，都是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哪一个人呢敢真正的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每一件事情他都得要看脸色行事，都得要取决于这个议政呢，他到底是不是呢这个同意做这件事情或者认同这件事情，导致整个权力机构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正常的开展工作。这就涉及到经济层面也好，还只是舆论控制啊、宣传方面也好，那当然呢，就包括这个外交领域也好。所以说，秦刚当初呢选择他，也是一生亲自来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啊，秦刚是从一个副部级的这样的驻美大使，连升三级，成为国务委员兼这个外交部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呢，是现任的这个副国级的领导里面呢，应该秦刚呢是算最年轻的一位。这样的一个人，仅仅只几个月之后，就被莫名其妙的，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拿掉之后，而且也没有一个说法，就证明呢，现在习他已经呢决定抛弃或者是呢冷落秦刚，来处理。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每一个官员，即使呢当初，跟他效忠啊，也绝对的效忠的，但是呢，某一件事情做的不满意，让他不满意，某一件事情呢让他不高兴，也有可能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丢掉职务，这就导致整个官场之间呢，每一个人都是心怀鬼胎，每一个人呢都要不断的来揣摩一生他是怎么想的，或者是呢他有什么样真实的想法。但是在做事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了一个有时候呢可以做的事情，大家也不敢做，这就是现在整个国内的政治啊，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一个躺平的这么一个现象。更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 共产党呢，作为一个当年的跟国民党时代呢打，这个打江山的时候，它是一个以革命党的姿态出现的。所谓的革命党，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暴力政权，一个暴力党。当他们夺取了政权之后，他并没有改变这个革命党的性质。毛泽东的时代呢，我们看到的，他一致通过发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来打击对手，来树立自己的这种绝对的权威。而改革开放之后呢，是一个平衡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呢，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习的这个时代，又回到了毛的这样的一人说了算的时代，而且呢，抛弃了过去几十年彼此形成的一种默契，就是党内政治的一种默契，不是在实行的这种残酷的斗争。而现在呢，过去的十年，我们看到呢，习为了真正的取得自己的一增的地位，就不断的打击政治对手，对过去的前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遗老遗少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因为以反腐这样的为标志，把过去的这个江湖时代留下来的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清洗得干干净净。二十大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呢，都是习一个人亲自清点的他的人马。很多的人呢，我觉得呢，都是跟他过去都有一定的接触，或者都有一定的来往的，从某种意义上是得到他的认可的。但是我们看来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尽管呢这些人是他亲自挑选的，或者亲自呢考察的，但是很多的工作照样的是推不动的。原因就在于呢，大家都得要揣摩他的想法，都得要按照他的这个思路来行事。特别是在政治上，忠诚不绝对是很难呢进入到他这个圈子里面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说呢，任何人，即使呢把他放在像李强放在这个总理的位置上，他也一样的，他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很难呢发挥，每一个官员呢，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所发挥的作用。
蔡先生刚才分析了黑箱政治对于中国官场的影响，那么黑箱政治对于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吴博士，您觉得这种长期的黑箱文化是不是也会对国民性有影响？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黑箱政治它会滋生谣言，而且在中国谣言很多时候被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也让这种长期浸泡在这种文化里面的民众好像更热衷于来讨论传言，或者是只对这种中南海的秘密感兴趣，或者是比较喜欢用厚黑学呀、宫斗的那一套来谈论政治。您觉得这是不是会转移本应该赋予严肃问题的注意力，降低了公共讨论的质量呢？吴博士，您的看法？
当然哈，我们在比较不同的制度上，尤其把政府制度二分化民主跟专制的一个对比，那当然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共的一个统治之下所营造的这个社会舆论，以及这个公民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它就会出现一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黑箱政治的现象。那甚至是说，这个民众对于政治的讨论的一个切入点，以及它的一个角度会跟民主社会比较不一样。那唯一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监督的机制或者是一个制衡的机制。那纵然这个中共自己也强调说，他们内部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审查机制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对的对政治权力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运作模式，但是实际上他的这样的运作还是有所谓以党领政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的一个社会形态，它就会慢慢的变成说，大家只关注的是一个这个比较属于八卦的，或者是比较属于这个宫廷剧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斗争的一个话题啊，甚至说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其实把政治当成好像在看戏一样哈，那这个其实某个程度上也不是我们所称之的在民主社会的一个公民社会该有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在过去当中 尤其在这一段期间，中国内部也有一些所谓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运动或是反动的一些集会，比如说包括去年的这个白纸革命，或是今年这个白法的运动哦。但是这些基本上都还只是一个公民对于自己的一个这个权利的一个争取，还不涉及到我们所谈到的公民运动哦，因为它没有提及所谓的这个政治这个话题上没有政治权利。也不会去谈及到人民参政，甚至说政治改革。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中国的社会基本上它跟政治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其实是我们说是一种冷漠或者是一种盲从哦。那这冷漠盲从，其实某个程度上，它也强化的这个专制体制的一个政慑力，或者是我们讲的威慑。那如果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常讲的所谓的政治的效能感，就是民众对于自己的政治参与，他能够实现他对于政治的期待或者是愿望吗？但是其实从这个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其实某个程度上，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监督跟制衡的机制之下，其实民众对于政治的参与是非常的冷漠，甚至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跟自己的生活置身于外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八卦戏或者是一个剧场。那这个其实也影响了国家跟社会的关系。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看到在一个独裁体制之下一个人民的悲哀。那这个是但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台湾其实也走过这个威权体制的一个过程啊。那进入到民主化，那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一个威权体制可以进入到民主化？其实很多时候需要从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来去看待哦，尤其是人民对于自己权利的重视，尤其在政治上的一个认知，甚至是说对民主的信仰哦。那我们也相信说，在中国民众其实也有部分的人对民主是有期待的，但是呢，在碍于这样的体制之下，他们很难有更充分的管道，或者是说，在面对许多的一个社会压力、经济压力、政治压力之下，恐怕很难形成一个我们讲说对于政治议题有在中国的一个国内有一个严肃的讨论，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提出他自己的诉求。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响声实质"的一个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在中国，一个副国级领导干部突然消失，民众连知情权都没有，这个国家何来言论自由？像刚才这个吴博士说到啊，就是说，当他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地方，这可能民众也会忘了或者淡漠了去追问更实质的问题啊，这个是不利于一个社会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的。那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的黑箱政治对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在秦刚被免职、王毅重操旧业的消息出来之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表示，这不会影响美国与中国的接触。蔡先生，您觉得这只是外交辞令啊，还是说这件事真的对美国的对华事务没有影响呢？
我觉得一方面呢，有一定的外交辞令的意思，但是呢，更重要的，我觉得呢，对美中关系啊，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呢，过去3年疫情，特别是呢，我们拉长一点，从习近平上任以来，实际上美中关系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倒退。这种倒退呢，跟奥巴马的时代、跟布什的时代、包括呢跟克林顿的时代，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当然呢，这中间的原因呢，这个主要是中国呢，过去呢在加入 WTO 之后，完全的废弃了当初对美国的承诺，或者是对WTO 世界卫这个贸易组织的承诺。这个川普上来之后呢，打了一场贸易战。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是疫情之后，面临着呢中国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一些渗透，中美之间呢，实际上呢出现了呢很多的对峙。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是持续的，处于一种的冷战的状态，还是呢要有限的一种接触，还是呢进行有所恢复呢？是不是？我觉得秦刚出任美国大使之后，驻美大使之后，实际上在这方面他是做了很多和解的或者是缓解的工作。当然呢，他来出任这个驻美大使， 应该也是肩负着修复中美关系的这个特殊的使命的。在短短的驻美期间，我觉得呢，他已经呢跟美国的各界，包括美国的两党的一些政要，都进行了广泛的解释，或者是呢听取了他们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呢，也通过正常的管道已经传递到中共的高层。所以说呢，后来呢才出现了这个外交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中国对外外交呢出现了一些呢这个比较微小的一些调整，从过去的这个仇美反美有所缓和，我相信呢高层呢也是看到了的中美关系继续的这种对峙，对中国无论是从中国的政治层面，还是到中国的经济领域，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调整这个外交战线呢，把过去呢王毅时代的那种所谓的战狼外交稍稍的有些调整，包括呢秦刚上任之后，在十天之内，就把这个号称这个战狼发言人的赵立坚呢，驱逐出了的这个新闻司，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呢秦刚，在这个对外政策上他是相对温和的，或者是呢，他作为一个长期驻英国、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大使，他是了解英美，他的基本上政治运作的模式的，所以说他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呢，来协调跟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关系，或者是缓和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这种关系。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秦刚实际上呢是刚刚做出了一些尝试，就面临着这个被免职的这样的一个命运。这导致呢，下一步的中美关系很有可能又会回复到王毅那个时代，所以说对中美关系未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当然呢，美国现在呢，处于这个即将呢，就是要面临着2024年的这个大选，在这个大选面临到来之前呢，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不会出现的重大的这种让步，或者是有软化的迹象。特别是在现在国会又控制在共和党人的手上，即使拜登政府想跟中国呢保持一种呢这个像过去一样的恢复这种接触，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呢又不愿意呢在政治上或一些重大议题上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中共高层呢又依然觉得呢还是回到王毅的时代。因为对王毅的时代来说，他们说除了呢，这个跟西方的关系啊，没有这个恶化这样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们认为都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特别是疫情期间，中美关系是相当的冷漠，或者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一种状态。但是出口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说今年呢，这个疫情之后，中国的经济呢才面临着出口的这样的困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让王毅重回外交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呢重新回到过去的战狼外交的时代。
刚才蔡先生是从战略的角度啊来分析了一下秦刚事件会对于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吴博士，您觉得除了战略的层面，在战术层面上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因为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之前比较强调各层级的接触，像布林肯跟秦刚就谈了7个多小时，但是突然秦刚没有了，所以美国这个拜登政府是不是也会反思一下，就是这种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是不是要进行调整？吴博士你怎么看？
当然这势必会影响到美中的关系，因为整体上我们看到从今年这个上半年，尤其到4月5月开始所迎亮出来的这个美中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试图的透过这个不同渠道，或者是说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的一个官员高层官员的互动，来去累积一些可控的范围哈。那当然我觉得整体上哈，这其实应该是说 这个外交部长换谁来做，并不改变美中目前这个竞争大于合作的一个格局啊。那只是说差别在于说彼此之间的互动的一个啊这个方式会因人而改变。那我们很清楚看得到，在过去这个王毅在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美中之间这个所谓的官方的一个接触其实是非常少的，尤其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时的这个杨洁篪跟王毅跟布林肯还有这个苏利文见面的时候，当时这个火爆的场面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注定了美中之间在这个现在的一个情势之下是不可能转好，甚至会越远越烈哈。那果不其然，美国对中的政策确实是采取许多非常具体的一些决策，纵然啊，这个习近平派的这个秦刚来到美国去担任这个驻美大使哈，但是呢，我觉得这整体上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那当然啊，秦刚所代表的恐怕也是在整体上中共的外交系统的一个另一股力量哦。我们如果假设很简单的把一个外交系统细分成啊，把它分成所谓的传统的、保守的，或者是所谓的比较开明的这个啊，这个两边的不同的一个阵营哦，那秦刚当然他所代表一定是属于是站在啊，这个保守的对立面嘛。那当然，秦刚他在过去在美国的一些啊，这个关系上，确实啊，对中共来讲，或者对习近平来说，是有可以帮助习近平在短时间内来去恢复一些，或者是改善一些关系哦。但是就长期来看的话，其实他依旧会很大的来。难以突破。我们看到其实啊，在虽然秦刚当外交部长，但是呢中国在其他国家的驻外大使的这个战狼的气势，其实偶尔还是会看到这些企业。那除此之外啊，这个秦刚虽然说跟美国打交道了几年了齁，但是实际上这个美台之间的关系依旧是非常好，尤其你看最近其实美国国会通过了许多对台湾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些法案哦。这个显然其实如果从中共整体上要去看待秦刚在美国关系的一个这个基础啊，或者是这个奠基的一个关系，基本上是非常的不稳。当然这不是秦刚的问题哦，因为这个是美中之间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格局。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就这个拜登跟中国之间的接触哦，但我认为其实拜登依旧可能还是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些需要沟通的管道，比如说在过去这个拜习之间的通话依旧还是持续，不过这个各说各话的现象依旧还是存在嘛。那未来当中这个王毅担任这个回国担任外交部长，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人事安排的，因为毕竟王毅的年纪也到了，如果一直都仰靠着王毅把持的外交系统，其实对习近平来讲也是另外一种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应该短期之内会非常加紧的来去找出他信任的可以接下这样的外交重责大任的人，不过这也添加了美中之间的不确定性哦，因为美国也一直在观察说到底谁说了算哦。虽然我们知道一定是习近平说了算，但是问题是说谁可以代表习近平来说话？那当然，如果持续都是王毅的话，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外交人士来担当这个外交重责，或者是对美沟通的话，恐怕拜登对于和中国来进行沟通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他的一个想象，基本上是非常悲观的。尤其刚刚其实这个刘先生也提到，这个2024年美国也要即将进入大选的，所以这基本上在拜登的一个对中政策上，依旧还是会保持着一个这个所谓的围堵的策略为优先哦。虽然某些时候需要沟通，但是那沟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尤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当然它现在经济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它如何去改善美中关系？其实我觉得中国是会更期待跟美国快一点来搭上这个可以沟通的管道，可是实际上在整体上中国内部的拉扯依旧会是影响着它的一个对外政策跟对美的一项的决策，所以双方要在进行相关的一个沟通，我觉得未来当中在短期内，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在2024年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基本上这样的沟通依旧还是各说各话，很难有突破的机会。
嗯，刚刚二位都提到了说，现在反映出来这个整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是集于习近平一人之身，而且外界也搞不清楚到底谁能够代表习近平。所以国际社会其实也因此啊一直在警告，就中国的这种黑箱政治，它会给外部世界来带来风险，尤其是在现在中国跟西方的这个关系更加紧张和微妙的当下。所以蔡先生，您觉得这个风险是不是更加难以管控了？
是的，这个风险呢，最大的呢是不可预测，在另一方面呢，就是没有办法来知道中共下一步他想干什么，特别是呢，中美之间这两个大国啊，现在要面对着许许多多国内的问题，或者是呢，国际事务的这些挑战，比方说中俄之间的，到底呢他们之间能够走到多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台海问题。我们从来就是说表面上看，这个舆论整个在渲染啊，台海呢必有一战，但是呢从现实的政治来看，就是说我们过去呢我也多次呢分析过，因为习呢第三次连任之后，他主要的任务还是呢保住权力，或者是呢，能够改变现在的过去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结构，他并不急于呢，一下子呢，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从他第三次连任，他是有一种承诺的，至少啊，对党内的高层是有一种承诺，就是在他的任期内，他要解决台湾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共几十年来一直在高喊的这么一个口号。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最关心的就是呢台海局势出现了不可预测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或者是呢突发性的一种灾难性的事件出现。但是呢我个人呢还是倾向于认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对中共的执政党啊，包括对习近平本人，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警示，起了呢很大的一种警示作用，导致呢过去呢他可能想冒险的发动这场台海战争，现在呢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是呢在国内政治都是极具动荡的一个时代，或者是呢他的一尊地位受到了挑战的一种情况下，他贸然的发动这场战争，很有可能呢他不仅呢打不赢这场战争，还会呢失去这个权利。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中之间保持有限的接触，实际上呢是为了防范这种的灾难性的后果出现，或者是呢使整个中国的政治走向或者是外交政策出现一种连续性或者是可预见性的一种局面。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中共走到今天，很多的时候它是不是按常理出牌的，对于国际事务他们也是这样。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他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而且在一些国际组织里边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面对具体的事务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不按常理出牌，违背呢过去上百年来整个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基本的规律。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美国有必要或者是呢更多的需要了解中国下一步的动向，或者是在一些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他们的整个运作机制是怎样的。但是美国现在呢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可控的或者是这种可预测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导致呢美中之间彼此呢都不信任。因为过去啊我们讲的美国对中共的这种政治啊，他还是呢比较信任而且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呢过去几十年中共的政治啊，它出现了一个呢跟美国呢保持一个平稳的接触，或者是呢很多的时候呢它都是会考虑到美国的感受。但是呢过去的十年我们看到呢这种延续下来的这种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延续下来的这种对美啊保持一个友好姿态的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逆转，而且呢越来越不可控，越来越缺乏这个预测性。
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风险点。好的，非常感谢蔡胜坤先生和吴瑟智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政府为何再推城中村改造。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7月2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7月21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8日的会议上就提出过要积极地推进城中村改造，7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又再度强调了这一点。那么到底什么是城中村改造？李强是否在采用李克强的旧方？这对于拉动经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是否又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就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胜坤先生，以及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瑟智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吴博士，城中村改造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了。李克强在2014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提出了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的计划。那当然棚户区和城中村还不太一样啊，那李强现在在推的这个城中村改造和李克强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些不同。所以能不能请您先来给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一轮的城中村改造到底想做什么，怎么做，是不是棚改 2.0？
好，这个也是我们基本上在探讨这个新的这个城中村的方案，到底它跟过去有什么不同。那这一次会提出来，当然大家会去比较在2014年当时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一个政策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大致上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看待说这一次所提出的这个新的方案当中，它最大的不同其实有三个层面。首先就它的范围是不同的，在2014年的当时所提出的方案，它是对象是没有排除性的，也就是说各个城市都可以参与，就是它是全面性来推动这个城中村的相关的一个发展。那再来是说它的一个第二点不同是在力度的不同。那力度的不同当时在2014年当时是它全面来推动所谓的相关的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这里面的相关的一个城市发展，能够进一步透过拆建的方式全面的集中来去处理但是呢，这一次的新的城中村的一个方案当中，它所强调的并不是全面而是局部性的，或者是说所谓的流改拆增这样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它尽量保留这个住房或者是一般民众的一个居住上的一个特性，但是不强迫一定要进行所谓的棚改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强硬的手段。 那在第三个不同是在于它的所谓的配套措施是不同的，在2014年所透过的方式是透过用货币的手段来去推动，那所谓的货币手段就是说就是发给民众这个相关这个货币上的补贴或者是经费，那透过这经费呢，民众可以自己去买房，买的新的房。那但是呢，这一次的他所采取的是比较多管道的方式，那大部分从他的一个所谓的力度上来看，其实他所讲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房票的政策，就是说透过配给的方式或者是透过所谓的原定住房的改建来去推动所谓的城中村的发展。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那这样的推动方式跟过去的上一次的推动方式，在李克强时代所推动的方式，会不会再一次进入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棚改这个货币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说是不是棚改 2.0？ 但是这其实有两个层面来去看待。第一个就是说在整体上政策的推动，它不单只是政府的政策这个文字上的论述，它必须还是要落实，还是要执行啊。那政府有多少的资源跟手段来去配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那假设以过去的中共的一个处理相关的，不管是内部的政策，或者是基础建设的投入，甚至是说所谓的过去曾经也提到所谓的城镇化的发展啊，那这些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政府投入的力度啊。那如果假设2022这一次的新的城中村的发展，他所采取的是希望能够引进民间的力量来投入的话，恐怕这跟过去中共所采取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推动的一个这个方式，由政府来主导这样的一个套路，其实完全是违背的哈。那这个违背有办法推行下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的怀疑。那到最后，恐怕也是由这个政府来作为主导角色。我们看到这近期的这个中共的政治局会议里面有提到所谓的这个住房政策哈，那也不再提这个所谓的这个房住不炒的这样的话哈，那表示就是说看起来这个试图的也要解开这个过去打压房产市场发展的一些措施。那除此之外，里面也提到，政治局里面也提到，这个要再透过政府投入的方式来去推动。那显然政府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那政府的角色，
稍后我们会来讨论这个政府的角色哈。刚刚这个吴博士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改革呢，所谓的这个改造跟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就在于上一次主要是采取了这个货币化的安置，所以它直接推高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但是这一次可能更多的采用这个房票回迁房，以房换房这样的方式。所以有分析就认为，上一轮的棚改和城中村改造主要是为了房地产去库存，但这一次的城中村改造不是为了救楼市，而是为了挖掘城中村人口的消费潜力。蔡正官先生，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呢，实际上是在为这次的城中村的改造在背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三四线城市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也不可能呢稳定房价啊，而且呢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即使呢出现了崩裂，我们讲的泡沫的破灭，也不影响了中央财政的既定的这个收入。所以说他现在呢这次提出来的这样的，在一个所谓的特大型或者是超大型的城市来进行城中村的改造，从某种意义上，他还是为了稳定现在的房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房价，经过这个3年疫情的这样的熬炼之后，现在的房价呢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阶段，投资房地产呢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呢很难呢是一个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呢，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民营房地产公司都出现了暴雷的现象。而且呢，越来越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经济靠什么东西来拉动呢？这是现在的国务院他必须要考虑、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推出这个所谓的城中村改造，更大的程度上，他是想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民间投资引入到这个城中村改造当中。更多的呢，还是为了这个拉动这个 GDP 的增长。据他们测算，就现在有些学者测算，通过这样的一次城中村的改造，可以吸纳呢2万亿的这样的投资。但是呢，最终我觉得呢，这是一种美好的一个想法， 到了这个，如果是由民间投资来主导这样的城中村的改造，最终啊是不可能的按照现在中央或国务院的这个主导的或者是呢按照他们预想的这个方式去运行的，很有可能呢就会导致局部地区或者是呢一线城市或者是特大型城市的房价再一次的出现一个呢这个普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你现在呢你要去进行城中村改造，你必然呢要和原住民进行呢一个补偿的这个协商机制，如果是补偿不到位，或者是呢你提出来的条件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很难呢进行城中村的改造。实际上呢过去啊第十年对城中村的改造一直在进行，主要的是现在原住民呢对这个要价越来越高，很多的要求除了这个回迁房之外，还有啊很多的需要货币补偿，如果是达不到这一点，那这个无论是开发商、国有企业参与还是民营企业参与，他都要算这笔账，如果是代价太高、成本太高，他根本呢不足以呢没有办法去开发改造这样的城中村。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围绕的旧楼市，我们讲过去旧楼市它主要靠银行或政府一起来发力，但是现在政府或银行显然已经呢没有这个能力在支持呢城中村的改造或者是城中村的开发，所以说它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民间资本进到这个城中村的改造中来，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估计呢是不可能呢出现他们预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
吴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对于这一轮的这个城中村改造有一个主要的质疑点，就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那国务院的这个指导意见是希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但是像刚才蔡先生说的，私营地产公司现在根本就没钱，也不愿意参与这样的项目，所以这些项目将来会因为资金来源不足而烂尾吗？还是说由地方政府来买单，或者是地方政府又跟银行商量出来什么奇怪的金融产品啊，推高金融风险？
是当然哦，这个基本上政府从这一次中共的一个处理方式，它集中在一二线的城市，尤其是特大或者超大城市来处理，这表示说其实从宏观的一个经济发展来看或者是政策上来看，表示资源是有限，政府资源是有限的，政府可以投入的财政手段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他投入财政非常有限的时候，就必须要去产生一个新的集资模式。那过去的集资模式当然是由政府来完全这个由地方政府来去这个跟金融打交道，或者是建立一套新的规则，或者是推出一个新的产品出来，金融产品出来。那我们发现它结果当然就是金融地方债务扩大，或者是当金融有风险。那在另外的，我们再看上一次2014年的这个城中村的改造，其实它最后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它整个货币化棚改的货币化政策其实失败，所以在2017年就收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是很有可能再重蹈过去的覆辙，只是这一次的差别是我称它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方式。也就是说第三、第四线的城市已经没办法再继续压榨了，那接下来恐怕第一、第二线城市或特大城市作为这一次如何去拉动内需，或者是如何去维持房产市场，或者是维持炒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机制来所推出的一个新的政策，那到最后一定是会让地方的一个债务越来越多，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前面之前所累积下来的在地方债务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根本无法解决。那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城中村的方案下去，尤其是投射在一二线城市，甚至是说这个特大的城市哈，就那恐怕的所衍生出来的后续的这个金融的一个问题会非常严重。尤其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中央政治局里面这一次今年七月下旬所开的这次会，特别提到政府要提出所谓的专项债券发行。这个就是很明显看到就是一个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方案。那可见的地方政府依旧还是扮演一个如何去替企业融资，或者是民营企业他已经没有信心，但是透过企业的融资来投入。可是我们也看到民营企业对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是缺乏信心的，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相关的经济的监管动作，甚至一直认为 民营企业是基本上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所以民营企业就算他进来这样跳入这个城中村的改造的一个角色里面，但是呢，他恐怕也是只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项目，或者是累积相关资本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收入，但是他其实是对于整体上的城市的改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城中村的发展其实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到最后呢烂尾楼的现象出现了，或者是所留下的金融风险，所留下的对这个所谓的债务的处理恐怕会比过去更加的严重。那这样的严重下去，黑洞化的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明显。
嗯，我们刚才说到城中村的改造啊，它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中间涉及到这个拆迁啊、拆迁补偿啊、货币化安置啊等等，而且城中村的这个土地是集体所土地，所以它的城中村的改造其实是更为复杂的。在2015年那一轮改造的时候，就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城中村改造，哪里就有腐败，而且大量的出现小官巨贪的案例。蔡先生，您觉得这个是土地制度带来的必然结果吗？那这一轮的城中村改造是否又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我认为啊，这个无论是过去的棚改，还是呢现在的城中村改造，对于呢很多的官员来说呢，应该呢都是一次有这样一次报复的这么一个机会，这种机会呢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呢你现在的城中村改造这个土地啊，它都是集体所有，这样呢在这个决定这个土地趋向的时候，这个土地的拥有者啊，他就有很大的一个权利，最终会谈成一个什么结果？土地的拥有者他要必须呢，现在满足民众的一种需要，特别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特大城市啊，或者超特大城市，这些民众他们已经呢吊足了口味，他们呢已经看到过去通过拆迁，可以得到很多的这种回迁房或者是补偿房，甚至是呢更多的货币资金，如果是现在仅仅只是呢通过回迁房或者是发房票的这样的方式，这些集体土地的拥有者他们会不会满足这样的需求，就值得打很大一个问号，而且呢他们也要算账，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算账活不活算啊，他愿不愿意呢拿出来合作。实际上呢，这种呢城中村改造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方式，这是呢中共现在呢一致呢不愿意去采用的，就是承认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他这些业主们他们拥有这个集体土地所有权，通过他们呢把这个土地自己通过拆迁平整之后拿出来跟开发商进行呢有限的这种合作，这种权利呢，还是控制在自己的手上，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些常识的，就是呢这样的方式愿不愿意去做，我们呢就值得很好的观察。但是呢这次的改造如果是呢仅仅只是要发房票的方式，或者是呢不再通过过去的这种货币化的方式，我觉得呢很难推行下去，最终呢也会是留下一地鸡毛。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记录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花这些钱有意义吗？本来拿钱给老百姓花，变成了城中村改造，地方官员又可以分红大捞特捞钱。那我想最后再来请教这个蔡博士啊，刚才您蔡先生，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它本来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模式可以来运行，但是最后北京还是选择了城中村改造，还是走回了过去的老路，这是不是反映出来其实现在它对于整体上挽救经济已经无计可施了呢？蔡先生。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国经济啊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过去呢我们看到所谓的三驾马车都是齐头并进，是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呢，每一年呢都是稳步的增长。出口，特别是出口，我们看到三年疫情呢，中国的出口啊不仅没有下跌，而且是高速的增长，已经呢达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达到了一个非常顶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包括内需，我们看到过去的消费啊，也是一致是比较兴旺的，但是呢，疫情之后。今年特别是今年呢全面放开之后，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看到呢是已经呢往下在走，特别是民间投资处于一个非常呢这个严重的衰退期，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出口也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尽管呢有跟俄罗斯的贸易出现了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它不足以来弥补 跟世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的这种落差。
嗯，
消费我们看到呢，上半年的消费呢是对 GDP 的增长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呢，从五月份、六月份我们看到呢，这种消费实际上是在往下走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必然呢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城中村改造啊，这实际上是过去一直在做的。这只是这次的国务院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当做一个噱头，并不是说能够真正的能够像过去一样继续的发挥房地产的这种领军的作用，根本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蔡成坤先生和吴瑟智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